祭文一念完，公祭便开始了。首先是陆军总司令部由一位三星上将上来主祭献花圈，他后面站着三排将官，都是一式大礼服，佩戴得十分堂皇。秦一方眯起眼睛仔细地瞅了一下，这些新升起来的将官们他一位都不认识了。接着三军各部、政府各院络绎不绝，纷纷上来致祭。秦一方垫起脚昂着头，在人堆子里竟在寻找熟人。找了半天，他看见两个老人并排走了上来。那位身穿丈青缎袍，外罩马褂，白须白染，身量硕大的，可不是张司令吗？秦一方往前走了一步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他一直在香港隐居，竟也赶来了。他旁边那位抖索索、病恹恹，由一个老苍头扶着，直用手帕擦眼睛的，一定是叶副司令了。他在台北荣民医院住了这些年，居然还在人世。他们两人北伐的时候，最是长官底下的红人了，人都叫他们钢军司令。两人在一块儿，直是交战梦凉，做了多少年的老搭档。刚才他还看到他们两个人的挽联，一对并排挂在门口：郎庙族千秋绝胜，运筹不恨黄金犹未灭，汉贼不两立，孤忠大义岂容青史尽成灰。张建敬晚，关河百战长留不朽，勋名骤吹，五脏秋风，举世同悲真俊杰。邦国两分，忍见无穷灾祸，闻道霸凌，业烈何人怨起故将军。夜辉敬晚，我有三员猛将，长官曾经举起三只手指，十分得意地说过：张建、叶辉、刘行奇。可是这位满面悲容的老和尚又是谁呢？秦一方拄着拐杖又往前走了两步。老和尚身披玄色袈裟，足蹬芒鞋，脖子上挂着一串殷红念珠，站在灵台前端合掌三拜，翻身便走了出去。副长官，秦一方脱口叫了出来。他一眼瞄见老和尚后颈上一块巴掌大的红疤，他记得清清楚楚，北伐龙潭打孙传芳那一仗，刘行奇的后颈受了炮伤，躺在南京疗养院，长官还特地派他去照顾他。那时刘行奇的气焰还了得，又年轻又能干又得宠，他的部队竟打胜仗，是长官手下头一个得意人，铁军司令，军队里提着都炸舌头。可是怎么又变成了这副打扮呢？秦一方赶忙三脚两步拄着手杖，一颠一拐地穿过人堆追到灵堂外面去。副长官，我是秦一方。秦一方扶着手杖弯着腰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喘吁吁地向老和尚招呼道。老和尚止住了步，满面惊讶，朝着秦一方上下打量了半天，才迟疑地问道：是秦一方吗？秦一方给副长官请安。秦一方跟老和尚做了一个揖，老和尚赶忙合掌还了礼。 脸上又渐渐转为悲戚起来。半晌，他叹了一口气。秦一方：“唉，你们长官。”说着，老和尚竟更衣起来，掉下了几滴眼泪。他赶紧用袈裟的宽袖子擦了一擦眼睛。秦一方也掏出手帕，狠狠地擤了一下鼻子。他记得最后一次看到刘行奇是好多年前了。刘行奇只身从广东逃到台湾，那时他刚被革除军籍，到公馆来参拜长官，给八路俘虏了一年。刘行奇整个人都脱了形，一脸枯黑，毛发尽摧，身上瘦得还剩下一把骨头，一见到长官，颤抖抖地喊了一声“浩公”，便泣不成声了。行奇，辛苦你了。长官红着眼睛，一直用手拍着刘行奇的肩膀。浩公，我非常惭愧。刘行奇一面殷气，一面摇头。这也是大势所趋，不能深怪你一个人。长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两个人相对黯然。半天，长官才悠悠说道：“我以为退到广东，我们最后还可以背水一战。张建、叶辉跟你，这几个兵团都是我们的子弟兵，跟了我这些年，回到广东，保卫家乡，大家死拼一下，或许还能挽回颓势。没料到终于一败涂地。”长官的声音都哽住了。十几万的广东子弟竟上敌手，说来，唉，真是叫人痛心。说着，两行眼泪竟滚了下来。浩公，刘行奇也满脸泪水，凄怆地叫道：“我跟随浩公30年，从我们家乡开始出征，北伐抗日，我手下士卒立的功劳也不算小，现在全军覆没，败军之将罪该万死，还要受尽敌人的侮辱。浩公，我实在无颜再见江东父老。”刘行奇放声大痛起来。大陆最后撤退，长官跟张司令、叶副司令三个人在海南岛、龙门港、八桂号兵舰上等了3天，等刘行奇和他的兵团从广东撤退出来，天天三个人都并立在甲板上盼望着，直到下了开船令。长官游子拿着望远镜频频往广州湾那边瞭望，3天他连眼睛也没合过一下，一脸憔悴，骤然间好像苍老了10年。你们长官他对我，唉。老和尚摇了一摇头，叹息了一声，转身便要走了。副长官保重了。秦一方往前赶了2步叫道。老和尚头也不回，一系玄色袈裟在寒风里飘飘逸逸，转瞬间只剩下了一团黑影。灵堂里哀乐大奏，已是起灵的时分。殡仪馆门口的人潮涂得分开2边，陆军一队刀枪齐举。李浩然将军的灵柩由8位一队军官扶持，从灵堂里移了出来。灵柩上附着青天白日旗一面，一辆一队吉普车老早开了出来，停在殡仪馆大门口，上面站立一位称旗兵， 手举一面四星将旗领队，接着便是灵车，李浩然将军的遗像竖立车前，灵柩亦扶上灵车，一些执服送殡的官员们都纷纷跨进了自己的轿车内，接上首尾相衔，排着一条长龙般的黑色官家汽车。维持交通的警察、宪兵都在街上吹着哨子指挥车辆。秦一方赶忙将一条白麻孝带胡乱系在腰上，用手拨开人群，拄着拐杖急急乘到灵车那边。灵车后面停着一辆敞篷十轮卡车，几位年轻侍从早已跳到车上站在那里了。秦一方则到卡车后面，也想爬上扶梯去，一位宪兵马上过来把他拦住。我是李将军的老副官，秦一方急切地说道，又想往车上爬。这是侍卫车，宪兵说着用手把秦一方拨了下来。你们这些人，秦一方倒退了几个狼仓，气得干预，他把手杖在地上狠狠顿了两下，颤抖抖地便喊了起来。李将军生前，我跟随了他30年，我最后送他一次，你们都不准吗？一位侍卫长赶过来，问明了缘由，终于让秦一方上了车。秦一方吃力地爬上去，还没站稳，车子已经开动了。他东跌西撞，乱晃了几下。一位年轻侍从赶紧揪住他，把他让到车边去。他一把抓住车栏杆上一根铁柱，扣着腰喘了半天，才把一口气透了过来。迎面一阵冷风把他吹得缩起了脖子，出殡的行列一下子便转到了南京东路上。路口有一座用松枝扎成的高大牌楼，上面横着用白菊花缀成的“李固上将浩然之丧”几个大字。灵车穿过牌楼时，路旁有一支部队正在行军。部队长看见灵车驶过，马上发了一声口令：“敬礼！”整个部队士兵竖的都转过头去，朝着灵车行注目礼。秦一方站在车上，一听到这声口令，不自主的便把腰杆硬挺了起来，下巴扬起，他满面严肃，一头白发给风吹得根根倒竖。他突然记了起来，抗日胜利，还都南京那一年，长官到紫金山中山陵去结陵，他从来没有见过有那么多高级将领聚在一块儿。张司令、叶副司令、刘副长官都到齐了。那天他充当长官的侍卫长，他穿了马靴，戴着白手套，宽皮带把腰杆子扎得挺挺的，一把插得乌亮的左轮别在腰边，长官披着一系军披风，一柄闪亮的指挥刀斜挂在腰际。他跟在长官身后，两个人的马靴子在大理石街上踏得脆响。那些驻卫部队都在灵前排得整整齐齐地等候着，一看见他们走上来，轰雷般地便喊了起来：“敬礼！”